在我们收奉献同时，我们一起来读一些经文。以赛亚书六章一节，一起来读。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今天是中国农历年的大年初二，在这里祝福大家新春非常非常快乐。2020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我们相信神在今年必要做更新更大的事，阿们。2020年对我们家是一个特别充满感恩，也是特别具有意义的一年，因为今年我们家的小儿子 Nick 在今年的1月4日结婚了。感谢赞美主。同时我的大儿子 David 也要在今年的某一天也要结婚了。一直以来我跟青梅师母都为这两个孩子将来的婚姻大事在那边祷告，我们求神为他们来预备一位懂他们爱他们珍惜他们也能够跟他们一起携手走一生幸福美满家庭道路爱主的姊妹祷告。神果然垂听我们夫妇多年来不住迫切进食的祷告，而且在今年果然为我们家成就这么大这么美好的喜事，我们就真的要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今年年初我跟青梅师母两个人就开着车去参加我儿子在南加所举行的婚礼，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充满了感恩，也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欢乐的时光。可是当婚礼结束了，我们送完宾客之后，我们怀着很喜悦的心情来到了停车场，没想到看见我的爱车竟然被撞了，而且从车前门撞到后门，留下了还蛮深好几条的这样一个刮痕。看一下呢，看到这个车子变成这样子的时候，整个心情就沉下去了。刚刚那个欢乐喜悦的心情突然一下子就不见了。这辆车子是去年我6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全家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不小心就泄露了年龄啊。这辆车对我来讲有格外的一个意义在那个地方，所以我非常的珍惜它，爱护它，我连开车都很小心，希望能够长久一点。可是却没有想到在我儿子大喜的日子他被撞了。说真的，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里面有许许多多那个负面的情绪就跑出来了。我就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停车场有那么多的停车位置，我为什么刚好就停到被撞的那个位置呢？再来，停车场那么多车子，为什么被撞就是我的车子呢？所以我有那种后悔懊恼伤心难过，还有点无奈无助，甚至是有点生气，这些情绪都不断的跑出来了。然后就看到一个年轻人走过来，然后跟我鞠躬说，对不起，是我撞了你的车，我愿意承担一切的责任。我看着这年轻人，突然发现他是我儿子 Nick， 他在南加教会里面的一个小弟兄，而且他今天是来帮助我儿子筹备这个整个婚礼的。我在想他里面一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我今天实在为什么这么不小心，那么多车子为什么让我偏偏撞到一个牧师的车子呢？而这个牧师刚好就是今天我的好朋友新郎的爸爸呢，我想他心里一定也很懊恼。 但这个年轻人愿意出来这么勇敢的认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阿们吗？没有人喜欢碰到不好的事情，如果有请举一下手让我看看，好好让你跟你学习一下。我想没有人喜欢碰到不好的事情，不顺利的事情，可是那些不好的事情却往往会突然的临到我们身上。当那些事情来得临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产生一些所谓的负面的情绪。产生负面情绪是一件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只要是人难免就会有负面情绪。所以当有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确不要太去苛责自己，我为什么会有这些负面情绪，因为它是蛮正常的。可是我们千万不要让这样的负面情绪继续来困扰我们，我们千万不要只停留在那些负面情绪的里面。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那负面情绪的里面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心平气和，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平静安稳。那如果这样，我们又怎么有能力，怎么有智慧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呢？但要如何才能够除去我们里面的负面情绪？要如何才能够让我们在一个困难当中、难处里面，甚至是一个危机的里面，可以从那个地方脱颖而出呢？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化危机为转机？我们要如何才能够经历从危机中转败为胜的一个喜乐呢？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先知以赛亚的身上来学习，当危机来临时，我们应该如何做？有三点要跟大家分享。当危机来临的时候，第一件事，你要起来祷告，跟旁边的人说，你要起来祷告。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他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那么在这一年里面，先知以赛亚碰到了一个这么大一个危机，他就来到圣殿祷告。乌西亚王是以色列当中以色列国里面一个非常好的国王，是一个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的国王。他在位长达有52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他把以色列国建立成一个非常富强、人民生活非常富庶的一个国家，甚至有人还把他跟大卫、所罗门王相提并论。所以乌西亚王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他就好像是支撑整个以色列国的一个栋梁，他也是以色列民人民心中的一个依靠。当乌西亚王在的时候，他们就很安心，他们过着富庶的生活，他们可以安居乐业。可是今天乌西亚王崩，乌西亚王过去了，死了，这个曾经支撑以色列国家的这个栋梁突然倒塌了。这位曾经是以色列人心目当中的依靠的这位君王突然死了，以色列人突然那个依靠失去了。所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整个以色列全国上上下下所有人心中充满了恐惧跟不安，人心惶惶，他们不晓得这个国家将来会怎么样，四围的列国会不会来欺负我们呢？会不会来攻打我们呢？我们以前的那个富庶的生活还能不能存在呢？这个国家将何去何从呢？全国上上下下充满这样一个不安恐惧的气氛里面，这是一个空前的大危机。而先知以赛亚同样面临这样一个危机，他也不晓得怎么办，但他知道一件事情，我要来到圣殿， 我要来圣殿向我的神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就遇见了主。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就把他生活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来倾心吐意，求神来带领。他在祷告当中，他就遇见了他的主。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心中的倚靠是什么呢？是你的配偶，还是你的孩子？是你的工作，还是你的事业？是你的房子，还是你的爱车？是你的服饰，还是你银行里账户的那个存款有多少呢？如果这是你的依靠，会不会有一天它改变了，消失了，不见了？如果那是你的依靠，当哪一天它不见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当人在面临一个危机的时候，难处的时候，心中难免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会产生出来，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不用自责。但是我们绝对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停留在这样的负面情绪里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从这样一个情绪里面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够平静安稳，我们才能够有能力有智慧的去面对我们的问题。所以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先知以赛亚就来到圣殿祷告。他为什么来到圣殿祷告呢？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谁，他所信的神是天上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而且这一位神他是愿意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神。所以先知以赛亚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在祷告当中，他的眼睛就被打开了，他看见我的神依然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他终于明白了，地上的王不管他多伟大多了不起，不管他一生建造了多少丰功伟绩，也不管他执政有多久，有一天他会过去的。他在的时候我就很安心，他在的时候我就很有信心，但是哪一天他不在了呢？我该怎么办？而他看到这位天上的神，虽然地上经历这么大的一个危机，好像地动山摇这样的危机，好像洪水泛滥这样的一个危机，但是我的神依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依然掌权，他永远活着，他的国永不震动。这才是我们真正要依靠的，这才是我们心中坚固的栋梁。阿们吗？当我们以为这天上的神做我们生命中的依靠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能坚固，我们的盼望就能活泼。不管我们所面临的难处有多大，也不管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有多大，只要我们依靠他，他必带领我们突破一切的难关。所以弟兄姊妹，当危机来临时，我们要选择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而且在祷告当中真实的遇见主。阿们。第二，当危机来的时候，你要认真的对付罪，好不好？跟旁边人说，你要认真的对付罪。以赛亚书六章五到七节，我来读。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了我的口，说：看哪， 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当以色列人面临这样一个危机，以赛亚选择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在祷告当中他真实的遇见主，然后在主的圣洁光中他看到自己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嘴唇不洁的人就是罪人，在主的光中我们看到我是个罪人，同时以赛亚又看见我这个罪人又住在一群嘴唇不洁的罪人当中。弟兄姊妹，你可知道罪人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吗？一个罪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很容易犯罪，阿们吗？那你想想看，一个很容易犯罪的罪人又住在一群都在犯罪的罪人，一个很容易犯罪的环境里面，请问他是不是很容易就犯罪了？是的，我们好像生活得很无奈，就好像我们生活的环境一样，我本来就蛮容易犯罪的，我又生活在一个很容易诱惑我去犯罪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但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拿这一个当作一个借口，永远要记住，请问你是谁的子民呢？神的子民，你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不随波逐流，因为我们的神是很认真很严肃的在对付罪。你可知道我们的神为了爱我们，为了救我们脱离那个罪，他付上了多大的代价吗？他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是付上他的儿子，他唯一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命啊，他用他儿子的命来拯救我们。或许在我们当中做父母亲的比较能够了解这样一个代价到底有多大。想想看，我们在座的父母亲，特别是当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你会极力的去爱护他保护他，你不忍心让他受一点点苦。做父母亲的总是我宁愿自己多吃点苦，我也不要我的孩子受苦，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我宁愿自己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也不要看到我的孩子受到一点点的伤害，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今天你要我孩子的命，那说真的我跟你拼命，阿们吗？今天这一位神，他不愿我们继续活在罪恶黑暗的里面，就差遣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这样的一个代价何等的大，所以神对于罪是非常严厉的。神也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也是要圣洁，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也要圣洁。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父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儿女必须怎么样？也要圣洁。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一定也要知道罪，罪会拦阻，罪会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罪会让我们的生命产生一个极大的破口，罪也会让这个破口成为仇敌攻击我们的一个地方，罪也会让我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罪也会让我们失去神的祝福。我们看一节经文，创世纪49:3-4，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 权力操纵，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流便是雅各的长子，神对流便有一个很大的祝福，那个祝福是什么？大有尊荣，权力操纵。请问这样祝福好不好？好。大不大？大。可是得着了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犯罪，因为流便上了他父亲的床。他的父亲是雅各，雅各有一个妾叫毗拉，这位长子流便跟毗拉发生乱伦的关系，以至于得罪神，得罪他父亲，得罪了毗拉，也得罪他自己。因为流便犯罪，以至于本来有一个大有尊荣、权力操纵这样一个祝福失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在主的光照中，我们看到自己是个罪人，我们住在一群罪人当中，而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主，他为了爱我们，为了把我们从罪拯救出来，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所以我们绝不要容许我们继续在罪的里面。但弟兄姊妹又说，我是个罪人，又住在一个嘴唇不洁的民中，我实在太容易犯罪，那万一我犯罪了怎么办呢？一节经文非常宝贵，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大声的来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的，我们是个罪人，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成为义人，但是我们这罪人还是带有那一个很容易犯罪的特质。我们偶尔不小心犯罪了，这个时候你要记住这个经文，只要我们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认真的去对付那个罪的话，神必要按照他给我们的应许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阿们。第三，当危机来临时，你要奉差遣为主而活。跟旁边人说，你要奉差遣为主而活。以赛亚书六章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对先知以赛亚说，谁肯为我们去呢？神肯为我们去呢？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是一个呼召，这也是一个差遣。当我们听到神的呼召，神的差遣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个问题，请问神差遣我到底去做谁的事情呢？请问神差遣我到底是去做谁的事情呢？是谁？神嘛。因为神要做一件事情，而这个事情要有人做，所以神就差遣我去做神的事情。那请问做神的事情跟我到底有没有关系？有，一定有关系。那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请问神差遣我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到底是对我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我的题目不晓得会不会太长啊？如果今天神差遣我去做他要我做的事情，到底那件事情是对我好还是不好呢？好的，请大声说阿们。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美善的神，他对我们的旨意永远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阿们。所以神差遣我们去做的事情，一定也是对我们好的事情。 可是有时候啊，当神真的差遣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那是真的对我们好的事情。你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少年的官，他来问耶稣说，夫子啊，我到底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那接着他又说啊，凡是律法上规定的我都做了，我都遵守了。非常好的一个青年，请问我还要再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耶稣就告诉他，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你就可以得永生。结果呢，这位少年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呢？圣经给我们答案说，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哎，我就在想啊，如果他没有产业呢？哎呦，那这个差遣我觉得就很容易了，反正我什么都没有。当耶稣说你要把你的所有的变卖之后分给穷人啊，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产业啊，卖就卖啊，分就分，然后跟随耶稣得永生，容不容易？哎，我觉得还蛮容易的。可是当你的产业很多的时候，你会不会考虑一下，主啊，我的产业很多啊，算是个小富翁啊，如果我把我的产业全部变卖掉然后分给穷人，那我还剩什么呢？我是变成一个穷光蛋，我什么都没有，然后跟随你真的会得永生吗？我可能就在那边考虑来考虑去，就像那一位少年官一样，最后就怎么样，悠悠愁愁的走了。但弟兄姊妹，我想请问你，到底是守住地上很多的产业比较有福呢，还是奉主耶稣的差遣去变卖所有分给穷人跟随耶稣得永生比较有福呢？到底哪一种比较有福？我相信在座都是很有智慧很聪明的人，你必然知道那答案是什么。阿们。是的，有时候神差遣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啊，好像不太好，好像我会挣扎。但是如果你真认识这一位神的话，他是一个美善的神，他对我们永远是存着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主。当他差遣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甘心，而且要乐意。阿们。如果你今天跟你的配偶吵架了，为了一些事情吵架了，而你觉得我有理你没理，当然一般吵架两方都一定认为我有理你没理，所以大家据理力争啊，吵得非常的严重。突然主说，你去跟他道歉吧。主差遣你去主动的跟他道歉吧，你会不会心里觉得很不甘心，很不公平？你甚至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委屈，明明是对方不对啊，我是站在你的这一边，为什么不是他来跟我道歉，而是我要跟他道歉呢？但主，你今天说了，你说了算，我愿意放下我的委屈，放下我心中的不平，我愿意奉你的差遣去跟他道歉，我愿意奉差遣为主而活。愿意的请大声说阿们。这是你们说的，我没有强迫你。当你愿意照主的话去说的时候，去做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家庭可以和乐，可以恢复。阿们吗？我记得我的儿子，小儿子 Nick， 他在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谈未来的心愿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爸爸，我未来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为主殉道。 我一听，哦，这个蛮严重的。我就跟他讲，在北美要为主殉道的机会不太多。如果真的有一天需要为主殉道，我说的是真的为主殉道，说真的，想起来也不是那么难，因为只要一咬牙忍耐一下就过去了。要死好像比较容易一点，但是要活就不太容易了。为主殉道比较起来比较容易，我不是说为主殉道很容易，不是，而是比较起来，天天奉差遣为主而活与为主殉道，我觉得为主殉道是比较容易一点。真的要天天奉主差遣为主而活，我们要放下，我们要学习很多放下的功课，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是不容易才叫做功课。阿们吗？如果很简单，那点点头就可以，或者给他按个赞就可以了，那很简单。不容易才叫做功课。所以当你有一个心志，是的主，我愿意奉差遣为主而活，但我需要主你给我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恩典，好让我能够天天为主而活，奉主的差遣。阿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难处，甚至所谓的危机。当这一些难处突然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情绪的反应，而这些情绪的反应一般来讲都是属于负面的情绪。当这些负面情绪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否认它，我们也不用去感到自责，因为是蛮自然的，是人嘛，人就会有负面的情绪。但是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千万不要只停留在这些负面的情绪里面，我们应该想办法让这些负面情绪可以赶快的过去，好让我们的心可以平静安稳下来，好让我们可以去面对问题，处理问题，在难处当中可以跨越过去，在危机当中我们可以转败为胜。而先知以赛亚给我们的学习的榜样是，当危机来临时，三件事。第一，你要起来祷告，而且要在祷告当中真实的遇见主。第二，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你要认真的去对付罪，因为罪会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罪会让我们生命有破口，罪会让仇敌攻击我们，让我们站立不住，罪会让我们失去神的祝福。第三，当危机来临时，我们要奉差遣为主而活。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我相信神也必按照他话语的信实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带领我们，也来祝福我们。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的，我们人生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难处，但主啊，在每个难处当中，你依然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主，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速速的来到你面前，把我们的难处带到你面前来，跟你倾心吐意。主啊，我们在祷告当中要真实的来遇见你。当我们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安心，我们就可以面对生活每一个难处。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但主啊，我是你的儿女，求你帮助我用认真的态度去对付我们的罪。我们若不小心 偶尔被过犯所胜，求你按照你话语的信实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认罪当中可以来经历主你的厚恩。主啊，也求你帮助我，当危机来临时，我要学习聆听你的话，好让我们可以奉你的差遣活出你的命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好吧，弟兄姊妹，这时候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话。哈利路亚。
当我遇见你，使我也间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全人安然居住。你是我至宝，我最深的喜悦，全心仰望依靠，我便不知动摇。你与我同行，你爱我到底，这一生有你真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一切坐落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当我遇见你，使我夜间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全人安然居住。你是我至宝，我最深的喜悦，全心仰望依靠，我便不知动摇。你与我同行，你爱我到底，这一生有你真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一切坐落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一切坐落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
你渴慕遇见主吗？你渴慕吗？如果你渴慕，我们来学习祷告。我要在每次祷告当中，你跟神说：“是的，主，我要真实的遇见你。”以前我也都祷告，但是我并没有真实的遇见你。当我真实的遇见你的时候，我的信心可以更加的坚固，我的盼望可以更大的活泼。是的，主，这是我心中的渴慕，我要在祷告当中真实的遇见你。这是不是你的祷告呢，弟兄姊妹？或许你现在正在一些难处的当中，虽然中国人讲说在新年说你都要讲吉祥话，都要讲好话，但是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他倾心吐意，把你的难处带到他面前来，对不对？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我们一起来祷告，把你生活的难处，你面临到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来，跟我的阿爸父神大声的来跟他倾心吐意，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就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主，你是爱我们的主，把弟兄姊妹的需要都带到你面前来，为他们所面临到难处带到你面前来。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好的，垂听他们祷告，好让他们难处当中可以经历到你的恩典。哈利路亚，主，我来赞美你，哦，因为你是听我们祷告的主。哈利路亚，阿拉巴夏的阿爸，哈利路亚，是的，主，我来赞美你，哈利路亚。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地界坐落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
是的，你要遇见主，
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
是的，主，我要真实的遇见你，
遇见主我就遇见幸福。
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是的，主，你是我的主，我一生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来仰望你，也把弟兄姊妹的需要都带到你面前来，让我们来学习一生的功课，在每一次的祷告当中，我们来遇见你，好让你的能力喜乐再次覆庇我们。谢谢主的恩典，这个时候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每一位爱主的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给我们神最大的掌声。哈利路亚。离开之前，跟旁边弟兄姊妹彼此对说：“你要真实的遇见主。”